今天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还剩下这一堂课，然后在下一次David 会教第六章，然后这以弗所书就教完了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来到您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求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在以弗所书这一段第五章，我们应该要学到的事情，是吧？求你来光照我们，求你灵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吸收到的能够有生活的改变。愿主继续带领我们，也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日光节约时间，能够让我们能够警醒。像今天早上曾牧师讲的，我们要警醒。能够学习主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看好这个 slide，应该可以。好，我们一开始先做一个回顾从上个礼拜讲到，从第四章开始主题已经从教导。这个教义改成教导实际生活，就是从 doctrinal 变成 practical，就是教导我们实际生活应该要怎么做，要做什么事情。第四章讲到教会要合一，信徒要圣洁。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我们要脱掉我们的旧人，穿上我们的新人，心意要更新而变化。那今天的主题比较不一样，所以我给你们一些思考的时间。那这思考的时间，我就放一首歌给你们听，因为今天的主题是有关圣洁，所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YouTube 的音乐，叫《十架的大能》，是赞美之泉的最新的专辑里面的一首歌。那我看看哈，我这边好像要开声音，等一下跑回来。
如
如
果
果
有
有
问
问
题
题
的
的
话，
话，
请
请
在
在
网
网
上
上
chat
chat
里
里面
面
讲
讲
一
一
下
下
哈。
哈。
邀请你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你就打开你的双手，让十架的大能来充满你，来更新你，来医治你，来恢复你。来，请打开双手来领受。
哥哥他，耶
Metagenics gets to the root of whole body health with pure, potent ingredients sourced from nature. Clinically tested and trusted by doctors for decades. And unlike some other supplements, Metagenics is scientifically
宣告。
哎，先确定一下，可以听得到哦。再，请问 Daniel 的，后面的声音都有出来，对不对？好，如果有什么问题，请在网上那个 chat 上面跟我们讲一下啊。我很喜欢刚才那一首歌的最后一句，他讲说得平安得饶恕，蒙恩惠得保护，复活的大能住在我里面。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会有很多神迹奇事，而且会给我们很多的祝福。那但是那最后一句之前还有一句很重要的一句，他说：“医治我，洁净我，医治我，洁净我。”这洁净是很重要的啊，也是我们今天的中间的一个大主题。你要经历十字架的大能，你要经历神的医治，首先一定要有圣洁，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讲说，神是光。光和黑暗不能混在一起，你要经历神的大能，首先一定要圣洁。在罗马书12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有讲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不是讲说，所以所有的牧者，所有的牧师。宣道师，我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这里所讲的是弟兄姐妹每一位，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每个人都要圣洁，每个人都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当你这样子的时候，神就会愿意来到你里面，圣灵就会充满。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洁净你的时候，就开始会有这些得平安、得饶恕、蒙恩惠、得保护、复活的大能就在我们里面。阿门。好，我们呢开始今天的要读的经节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先读一下。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女儿一样，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第一节讲到我们要效法神，这讲到效法神，我就会想到 那有时候看年轻的家庭，在路上走，有时候你会看到小孩子跟在爸爸妈妈一起走的时候，小孩子常常会跟父母有同样的动作，比如说爸爸喜欢的手放在背后，然后自己走，那有时候小小孩也会跟着就在旁边呢，手也放在后面这样子走。小孩子喜欢学大人，有时候大人坐在凳子上，然后在那里翘脚，小小孩也会坐在旁边，试着在那里想要翘脚。有些小孩子甚至于他们长大之后也跟父母坐同一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他们小的时候就觉得总是觉得父母是最厉害、最伟大的，所以他们喜欢跟着父母所做的，学他们所做的，因为这是最好、最厉害的事情。所以我们同时呢，因为是这里说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做儿女，神的儿女，我们应该也来效法神，学习神所教导的。那第二节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献祭，和祭物献与神。要凭爱心行事，这个我们是常常听到的。但这里把凭爱心行事，把它讲作是一个献祭，献与神所以这个好像是就比较厉害一点的。我们应该不就只是凭着我们自己的爱心想要去爱人，你可以把它想说，我们其实爱人也凭着爱心行事，也等于是献上给神。来，我们的一片心，而且呢，这里说要如基督爱我们，为了舍了自己。所以，当我们凭爱心行事的时候，有时候会很辛苦，有时候甚至于会人家都不肯接受，或者是会受到一些什么挫折。哎，我对这个人那么好，那为什么他会那样子对我？那我们要记得，像基督，我们还没有爱他的时候，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愿意做了舍己的爱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要凭爱心行事，把它看作为是献上给神，而且是能够以舍己的爱去行这些事情。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第三节，他说：“至于淫乱，那淫乱。”这里讲的是任何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淫乱。那保罗在这里特别在强调这个性方面一定要纯洁，为什么呢？记不记得以弗所这个城市是什么出名？在《使徒行传》第19章23到41节有记载一个很长的一个故事。记不记得一开始？我们第一堂课有讲过，那个在以弗所，它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庙，是什么？雅典米庙雅典米庙是给这个希腊女神雅典米。那雅典米呢，是被称为是个生殖的女神，是 fertility goddess 那这种那时候的那些邪教啊什么的，他们常常有那种庙祭的习俗。其实考古学家他们去考古的时候在以弗所的那个古迹里面有找到有庙祭的一个房子，有他那种习俗。所以基本上人家去那时候的罗马人，他们去以弗所去那里玩。是去看那个庙，然后呢，就常常会有去庙里面找那个妓女，所庙祭的那些习俗，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城市里面风气是怎么样不大好所以呢，他在这里讲说，不只是淫乱，并一切污秽。那污秽呢，这里也是讲到跟性方面的，这是英文叫 sexual impurity 就是性方面的不纯洁。而且他是讲的很笼统，所有的一切污秽全部都不可提， 连提都不可。啊，所以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啊，所以他在这讲说，你们要纯洁，因为我要你做圣徒。那这个就很 interesting 的一个问题我们会觉得我们是个圣徒吗？因为在教会里面常常不会讲说哦，你是这个圣徒。我们普通讲的是弟兄姊妹，对不对？不大会讲说哦，圣徒你好，圣徒大卫你好，圣徒 Helen 你好，圣徒 Stan 你好。在天主教里面他们就有一个很这个很 formal 很长的一个过程，能够让一个人成圣。比如说下个礼拜天，好像是下个礼拜天是 St. Patrick's Day 在美国这个 St. Patrick's Day 是一个 St. Patrick 是一个圣人他是第5世纪的时候把福音带到爱尔兰，那所以爱尔兰他们的 Patron Saint 就是这个 St. Patrick 所以他们就喜欢的 St. Patrick's Day 一年一次来庆祝，当然这个已经是被那个世界和睦同流，变成这种喝酒的一个假期了因为爱尔兰人很喜欢喝酒另外最近呢前几年吧，可能也有快10年了，搞不好还或者久一点，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天主教的修女叫 Mother Teresa。Mother Teresa 她是在印度很。开了很多孤儿院，然后也帮助了很多那些妇女，很贫穷的家庭，所以他做了很多善事，在那个 Calcutta 那一带，特别那就是印度的东岸，东北那边，然后他做了那么多好事情，而且是很长期，从很年轻一直到他过世都还在做，他在还有很多他的事工在做。然后他一过世之后，就很多人就想说，哎，应该让他变成一个 saint，所以他本来是叫 Mother Teresa，希望他变成 Saint Teresa 那他们天主教就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之后，就可以 officially 把他称为一个 saint，所以他现在还在经过那个过程所以圣徒在天主教有某一个意识在这里。其实是对我们在讲。我记得我有个朋友，他是在 YWAM 的一个宣教士，他有很多朋友，然后常常发给我们短信的时候，他会讲到说，嘿，你们这些圣徒，Hey my fellow saints，how are you doing？他讲到圣徒，那有时候我们听了觉得好像有点不习惯，听到怎么会叫我叫成 saint？我们如果再回去读。哎，等一下哈，我读那个以弗所书第1章第1节，奉神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所以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在这里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圣徒在写这封信。谁是这些圣徒？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人。所以教会里面的人，他把他称为圣徒。那我们现在来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算是圣徒。所以基本上我们算是在圣何西生命和灵粮堂的圣徒，所以我们有新的名号。那成圣，这个是在教会的现代教会是很容易忽略的。但是那个成圣的教义是很重要的，就是 sanctification，因为我们要一直要更新而变化，然后能够成圣，神拣选我们，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分别为圣，right？在旧约，神拣选以色列人，叫他们要分别为圣，所以给他们，你如果读立位记，读旧约，很多礼节。就是要教导他们要分别为圣，这个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你安息日你要休息，因为我把你分别为圣你要做这些事情。那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也要跟非基督徒生活不一样 那在第四章，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很清楚跟我们讲说，要脱掉旧人，穿上新人啊，穿上新人呢，就要有新的行为，而且这个是一个过程，要一直做，心意要一直更新而变化，才会成圣啊。然后第五章呢，我们会继续再讲，要成圣要有什么行为。在这个 slide 上面我写的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有类似像这个第三节里面讲的，所以要致使你们地上的肢体如同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厌，贪厌就与拜偶像一样。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四节那到第七节，淫词与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不要与他们同伙。这个在这里。我们刚才有讲那个淫词哈，这里的淫词基本上是讲脏话啊，英文就是 obscenity，filthy talk 所以是不要讲脏话。然后妄语这个就比较难的解释啊。那妄语呢，其实这里如果英文的话是说 foolish talk，silly talk 其实你如果读原文的话，就知道这两个字。淫词跟妄语其实都是类似的，都在讲有关性方面这种带有色的话语啊。这再一次的讲，那时候他们的那个习俗就是不大好所以常常会有这些话出现那在这里也有讲说，连戏笑的话都不相宜。诶，那这是不是说在教会你们不能说笑话啊？那其实不是的，那我们要再仔细看一下，这戏笑的话是指什么？其实这戏笑的话呢，那如果读不同的翻译你就会知道指的是那个粗俗的下流笑话在这环球译本里面讲的第四节，他把它翻译成污言秽语和欲望的话。或笑流的下流的笑话，都这些都不合宜，反而要说谢恩的话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的跟你讲说，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所以基本上是有两种话，一种是有色的话语，另外一种是感谢的话。有色的话语不要说，感谢的话要多说。第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那在与神的国无份，这个其实也是蛮重的一句话然后与神的国无份是哪一些人？是淫乱的人。他就指着说，在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就是定义为淫乱。污秽也是跟性方面有关联的耶稣跟保罗在其他书信也有讲这方面的教导，我们来看一看，在马太福音第5章27到30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剐出去，剐了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不要全身下地狱，所以基本上在他这里讲得很严重 你如果这些事情会被审判，导致你下地狱，而且是这些东西连想都不能想。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9节讲到：“你们岂不知无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这些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我在这里可以稍微讲一下。第1世纪教会的状况讲一下历史。在第1世纪的教会呢，他们出现了一个危机，有一个异端导致好几个教会分裂，有一个异端叫挪斯底异端，就 Gnostics 那挪斯底异端呢，他们有教导很危险，他们基本上是。也有教导圣经的事情，但是他有一方面，他说肉身上的罪与属灵的生活是互不相关的，所以你若在你的肉体上犯罪比如说这淫乱啊这些不同的事情，或者是不纯的思想，这些污秽的思想在你肉身上犯的，跟你属灵的生活没关系。所以那些人就去乱做、乱弄，然后就回来还是可以读圣经。所以这就是一个异端，对不对？那你的身体，你在生活上犯的罪，当然跟你属灵的生活有关系了，有很大的关系。哎，你在生活上你犯的罪，你犯罪之后，你若不认罪、不洗净，神会来吗？神是光，光会跟黑暗是不能混在一起的。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导致教会分裂。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影响教会的是罗马的文化。那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有讲过，这个罗马的文化呢是那种享乐主义，是 hedonism，right？他们就只要享受，而且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很混乱的性关系，这罗马的文化是很出名的，很乱。你又去读他们历史，连他们这些皇宫里面的这些都是非常乱的性关系。所以这个他们又被罗马文化一离开教会走出去，就被这四周围的人的这种生活方式被影响。那第三方面教会被影响是刚才有讲到这个。雅典米，这个生殖女神是 fertility goddess，然后有庙祭的习俗，所以那外面来的那些游客，罗马的其他的游客来到以弗所，他们所想的就是去看这个很漂亮的这雅典米庙，然后去买一些这些女神的像，的这些的银像，然后去看这个去这个庙祭里面看一看。做一做不好的事情，所以有很大的这种不好的影响这个以弗所教会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就在特别的提醒说，我们信徒一定要圣洁。那这个是那个时候第1世纪教会他们所面临的一些异端，然后跟这些不好的文化。那我们现在生活上有这一方面。不好的影响吗？有这方面的危机吗？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是被什么有很大的影响？由什么来定我们纯洁的标准？想一想我们生活上，好莱坞看电影，对不对？对我们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影响。肯定对这个时代有影响。那看电视，电视也是对我们有影响，然后甚至于我们朋友，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基本上已经都不听父母的话，就都就就在听 他的朋友，在对他们讲什么？朋友觉得对就是对，其他的朋友觉得不对，他们回来跟父母在那里吵，然后现在呢，社交媒体更厉害，滑手机，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在的标准，所以其实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要知道，用神的标准是圣经里面的标准，不要因为这个世代他们堕落了，影响到我们，而且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水准、我们的标准可以降低。那性方面的标准是从来没有变过的，淫乱就是在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全部都是淫乱。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圣徒应该有和不应该有的行为我们知道在第五节里面讲，性方面不洁净的人不能进神的国。那我们其实要很小心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把这一点点的事情就去论断别人或定别人到底是不是？这个人生活那么不纯洁，是不是就不能进神的国啊？其实这个我们要很小心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去犯罪，有时候是不小心，有时候是忍不住。那定罪这个是神能够做的，以主耶稣做的，在约翰福音第1章第9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所以跟神的国有没有份，这基本上在讲的是明知故犯的人，心已经刚硬的人，无法谦卑来认罪的人。那这个人有没有到这个地步？其实这个是由神来决定。但是我觉得我们呢，是应该不要去论断人，我们要像基督一样的充满爱心，我们要怜悯人，然后希望有机会能够像带浪子回头那样子带他们回来主里面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所以要记得这个是很不好的行为，与神的国没有份。但是同时间，我们要找机会把这些犯罪的人能够带回到神的面前。好，第5节呢，为什么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我们就要回去看十诫，十诫中有一个问题，十诫中的第10诫是什么？摩西十诫中要一个一个数下来，数到第10个都5个之后，可能就有点忘记了。第10诫，那第10诫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0章17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说为什么说？贪心就是拜偶像。在环球译本同一节，他直接就翻了，他就把它翻成贪心就是拜偶像。贪心就是拜偶像，因为当你贪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一直想，而且会所有的注意力放在那里。比如说，你贪恋钱，你就会做出。有时候会做出一些很多不好的事情，然后会一直想，然后这会让你的注意力都放在那里，甚至于超过神的地位。所以贪恋一个东西的时候，如果他那个贪恋到比神的位置还更高的时候，那就是等于是拜一个偶像常常有时候我们会拜什么？拜一个像如果喜欢的那个体育的人。可能会拜一个很厉害的 sports star 打篮球的， Stephen Curry，或者是打橄榄球的某一某Patrick Mahomes 这些star 这些体育的，或者是有些人是很喜欢工作很成功，他们就很崇拜Elon Musk，right？这种是有时候太厉害的话，就真等于是拜偶像一样。好，我们再继续看那第六节，不要被虚浮的话欺哄。哦，这个什么是虚浮的话欺哄？我们刚才有讲到，对我们影响是什么？好莱坞、电视、朋友、这社交媒体，哎，不要被这个时代影响，这些都是虚浮的话欺哄我们，让我们改变我们的标准。是觉得好像神的标准是一种，然后但是这个他妈的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let's live in the real life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神的标准从来没有改过然后这里讲说因为这些事情，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伯尼之子。伯尼之子是谁？是这些作恶的人，是不能进天国的人。那神的愤怒，这里不是说只是指惹神生气这 actually 是把神的愤怒的震怒都发爆出来，都引发出来所以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不要被这世代影响因为神的愤怒必要临到那些不能进他天国的人。那第七节说不要与他们同伙。那同伙这个是在讲什么？同伙呢就会做同样的事情，right？ 那在这里也不是叫我们说不要去跟他们讲话，去认识他们。这里的重点是叫我们不要跟他们同伙。有时候基督徒有个现象，教会里面的人有个现象。喜欢跟教会的人在一起，那这大家都那互相爱，然后这么互相的帮忙，然后觉得很棒。这种特别是在小组里面，然后一有什么事情，大家就翁过去帮个忙，然后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就一起庆祝，很开心就像一个小家庭一样。这个当然是很好，也是很重要，但是同时间呢？耶稣要我们出去做撒种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那碰到这种人，他们非基督徒，他们生活就是非基督徒的样子，所以他们出去吃喝玩乐，这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嘛，所以你看到他们，不要就是在想着这些人。怎么这做这些事情这么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来第七节讲说是不要与他们同伙，不要跟他们一起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要去认识他们，我们要去跟他们讲话，那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带领他们来我们小组里面，来我们教会里面跟他们分享福音，去认识他们来所以不要把第七节说想成跟他们。完全不要打交道，这个不是这里讲的，不要与他们合伙去做他们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找机会认识他们看有没有神带领给我们能够做播种子，然后传福音的机会。好，我们再来下一段第八节到第14节，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也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就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要光照你了。”第八节说：“你们是暧昧的，如今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像光明的子女。”这英文呢说：“For once you were darkness, but now you are light in the world. Walk as children of light。”其实翻译比较好听一点呢，是把那个“明”拿掉。从前你们是黑暗，可以这样子翻译：从前你们是黑暗，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行事为人就当像光的子女。光代表圣洁，人呢犯罪是在哪里犯罪？是在黑暗里犯罪，偷偷的做。有三段经文跟光有关系的。第一段是在出埃及记13章21节，这一段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绕啊绕的时候，这讲到神怎么样带领他们，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所以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也是有个带领的工作。当我们迷失了，或者是不知道往前应该做哪个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求告神，神会来光照我们，带领我们。第二段经文是从约翰福音第8章12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这个也是讲。耶稣是世界的光，所以我们也要做光。第三段经文，马太福音5章14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是我们世界的光。那再来再读下去，第9节，光明光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哦，结果子其实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哦。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哎，很好，不断成长，进入丰盛。英文是 grow and be fruitful，所以要结果子。这里讲光，我们就是光，光结什么果子？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所以到底这是哪一种果子，在我们生命里面会有的？良善是什么？良善英文就是 good，好的。好，那这很简单，要做好的事情。公义，公义就是对的，要在做对的事情。那诚实呢，是真的，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好事。所有真理上对的事情，然后所有的真实的，我们都要去做。那要真的回答这是什么果子呢？我们要记得读上下文，常常读圣经。我们有个问题出来的时候，要记得读不只是那一节，不只是读第9节，也读上面一节、下面一节、上面一个 paragraph，下面那个 paragraph。那在第10节。你讲说，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哦，所以这个结果子做这些良善的、好的、公义对的、诚实真的而且呢，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神所喜悦的事，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要做神喜悦的事，就是光所结的果子。好，那第11节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这个其实要很小心要因为这讲到责备人的事情了。那是不是每个犯罪的人，我们都要责备？那就一离开教会，这外面就很多人了。那就让我想到，有时候这些。在街上， 特别是我们现在可能我们这一代的那个 Stevens Creek 啊、在那个Valley Fair 那里啊、常常呢会看到什么街头布道家，街头布道家就在那里拿一个很大的麦克，在那里讲说，你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不信耶稣你要下地狱，你不要下地狱，你要信耶稣。那我觉得有时候听了觉得好像在骂人一样嘛。那我觉得比较应该比较有效一点是，我们要怎么样彰显出来基督的爱，让他们感觉到弟兄姐妹的感觉出来基督的爱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要来接受主耶稣，啊，接受我们福音。那其实在这里讲说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呢，他是专注在对教会里面讲，对，在教会里面的人。比如说，信徒如果犯罪，不知道羞耻，不认罪，那这种呢，会让别的信徒，特别是新的信徒看了之后，说：“哦，是不是我也可以那样子做？”有时候去有些教会，有些人很喜欢，闲话，然后在别人家后面讲很多话，然后一天到晚就在那里。包打听的那这其实是很不好的一个行为。那这就变成到教会就是在那打听说这个人发生什么事情，那个人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我们有时候是为了关心他们，要为他们祷告。但是如果这样子打听来打听去，基本上就是在那里讲人家闲话的话，就是很不好的一个习惯。那如果信徒不认罪，他们就会导致别人跌倒。所以，这种，这种人的话，他们需要被责备，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在讲到什么性方面的行为，他们不知羞耻，不认罪，那导致别人跌倒，那这些人就要被责备，责备这些人。所以这段经文是要很小心的，不是。就去滥用说，哎，这圣经叫我要责备人啊，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好，那因为他们暗中所行，连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受了责备，这些人受了责备，被光显明出来啊，这样我们责备他的时候，他们就会被光照，那被光照了，被认识了耶稣的教导，他们。就会有机会可以挽他们回来，让他们认罪悔改。第14节呢，是保罗是引用以赛亚书的一些经节讲到的在以赛亚书第60章1节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哦，所以这个是光已经照到你了，方光照耀你，耶和华的荣耀照耀你然后以赛亚书第9章第2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所以这里讲到说，也是看到大光有光照耀他而且是住在死荫之地的人。哦，在死里复活，那在死里有光照耀他们。那再来是以赛亚书26章19节，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醒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要交出死人来，所以要兴起来歌唱。那要醒过来，所以这里基本上是第14节就是说，你要睡着的人，你这些以前跟神的国没有份的人，当醒过来因为我们跟基督同死同复活，从死里复活，所以基督要光照你们。好，另外一段，下一段。第15节到17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智慧人，智慧的书是哪一本？箴言，箴言第9章第10节，跟我们讲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神就会给我们智慧，有智慧行事就会比较谨慎一点。做重要决定的时候，我们要祷告，寻求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带领然后第16节呢，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啊，英文就是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其实更准确的一个翻译是叫你把握时机。要爱惜光阴，等于说把握时机，就是说我们要为主而活，好好用你的时间，不要偷懒。有机会的时候，有机会服侍，有机会传福音的时候，要把握好机会，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需要我们来为主而活，为主而做工。然后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然后再来，18节到21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第18节里面也讲到2个诫命。第一个不要2个命令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第二个呢是叫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这个被圣灵充满原文呢有4点，看原文的话，第一点是原文是用命令的语气，就是Imperative mood，就是叫你要被圣灵充满。它不是一个建议，它是一个权威的一个命令，说你要被圣灵充满。那第二点，看原文的时候是这个被充满是个复数，它不是说一次充满，而且它的对象是整个基督徒的群体，叫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而且每个人都要被充满，而且要被很多次被充满。那再看第3点是，这个被圣灵充满是用被动的语态，passive voice，就是说让圣灵充满你，不需要花什么技巧，也不需要说哪些程式要做什么的。要怎么样？你要做这个 A、B、C 这3个东西，然后你就被圣灵充满，你就很轻松的让圣灵来充满你，你是被动的。第四，这个是现在的时态，就是 present tense，就是说要被圣灵充满是要现在做，而且要持续不断的继续做。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而且是不断的被圣灵充满。那被圣灵充满之后，第19到21节里面讲说有4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就基本上是我们学了神的话语，或者是学了这教会里面的教导，我们要彼此的鼓励，彼此对说，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就是要敬拜赞美，我们赞美神。第三个是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要感谢，这是第3个动作。然后21节最后是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彼此顺服是第四个动作，是吧？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常常感谢，彼此顺服。那21节呢？叫我们说彼此顺服。其实我们彼此顺服呢，在很多地方都应该这样子做，在教会里面肯定要这样子做，在家里也要这样子做，然后连工作上我们要这样子做。圣经呢，我们读的圣经，把15到21节跟就是被圣灵充满这一段，然后跟后面一段夫妻关系22到33节分成两段，所以好像这个21节跟后面的那个夫妻关系好像没有关联。那其实呢，你如果去读原文呢，21节算是一个过渡的一个经节，就是 transition verse 它等于是一个桥梁。21节呢，建立在20跟22节中间。其实21节跟前面被圣灵充满有关系，然后21节也跟后面夫妻关系也是有关系。基本上呢，21节是跟我们讲说，被圣灵充满之后会彼此顺服，然后它跟后面也有关系，因为他说。夫妻也要彼此顺服。我们呢来读22节到25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也为教会舍己。这一段经文呢，叫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其实这种教导是这个时代会比较难的一种教导，就是什么事情都要顺服丈夫。那如果丈夫对妻子不好，那怎么办？还要顺服吗？有些甚至于很极端的一些 case，如果有暴力，那怎么办？那甚至于有些丈夫他要求妻子不去教会，那怎么办？其实呢，圣经里面的教导。如果碰到是中间夫妻中间一半是不信主的，会加上很多麻烦，所以处理事情需要很小心要看情况所以呢，常常我们说那个找结婚的婚姻的伴侣呢，尽量找一个信主的因为你。找个你两个人都在组内呢，就比较容易一点。所以这些像这种教导的话，比较容易接受，而且比较容易去顺服。要不然的话会碰到很多难题那25节说，丈夫要愿意爱妻子。25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是要有爱妻子，爱到什么地步？爱到也愿意献上你的生命，因为基督的爱是舍己的爱讲到夫妻关系，我就想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的方法他们说。夫妻，特别是两个都是信主的，他们的关系呢，就像一个三角架一样，在这个乐团里面有一种乐器，你敲这个三角架会叮叮叮的声音来。他说像三角架一样，这三角架呢，你可以把它想成男生是丈夫是一边，妻子是另外下面一边，然后因为两个人 都是信主的，所以神在上面，所以这个三脚架。那当丈夫或者是妻子追求神，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你会发觉两个人的婚姻越来越强，两个人的相爱会更相爱。所以是，其实是你先追求神，当你追求神的时候，慢慢的神就会把你们关系拉在一起，然后到最后，神跟你们的婚姻就在中间做你们的主，那时候是最完美。那个丈夫会学到怎么样对妻子有舍己的爱，妻子也会知道顺服丈夫其实是神所要的，而且是会很完美。我们读25节到27节，我们继续看这个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神的道是什么？神的道是神的话，神的话有洁净的作用。刚才我们有讲到，成圣 （sanctification），right？要圣洁，我们就要读神的话，亲近神。其实灵修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亲近神、亲近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会这种洁净的一个工作，让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那在第27节讲到做个荣耀的教会请问生命和灵粮堂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我们教会的意向就是建造神荣耀的教会。这也是引用了以弗所书这一段有时候那个刘牧师会讲，我们教会的意向就是以弗所书第5章里面讲的，建造荣耀的教会。那荣耀的教会怎么样？是一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再次的讲，神的话让我们圣洁，我们要圣洁没有瑕疵，做荣耀的教会。好，我们继续读，这是最后一段这夫妻的本分第28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好，丈夫也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这个是讲到什么？两个人成为一体，二为一体。那二为一体，这个是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人不懂那我如果回想我跟我太太结婚这么多年，我基本上可以想到，从来没有一次她不开心。那时候我很开心，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二为一体的中间一个原则。当你夫妻很 close 的时候，不可能我不开心，他在那里旁边非常开心，啊，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大家都希望自己开开心心的，那天天都很开心、很开朗，对不对？你如果觉得这个很重要的话，其实夫妻你就要很注意什么事情，特别丈夫什么事情，那你的太太会很开心。那我特别讲到丈夫，因为我觉得男生像我自己，然后他很多我很多事情我不大细心，像我们家是一个礼拜洗一次衣服，我家蛮大的，我有好几个小孩子，5个小孩子，现在还有好几个小孩子在家。然后一个礼拜，折衣服，每一次我在问这件衣服是谁的，这件衣服是谁的，我就这种东西我就不去故意去记。但是我觉得什么事情我太太会不开心的，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希望能够弄得家里很和平很开心。 啊，所以这个我就慢慢的发觉啊，结婚多年之后，觉得其实要很小心的，因为每一次他不开心的时候，整个家气氛就不一样，那我的气氛，我的感觉也不好啊，所以是要真的是要想要做一些事情让你的另一半能够开心，而且是专注你的另外一半，怎么样他开心，怎么样他不开心，这我们都要很注意的哦，因为在这里讲说总是我们总是会保养顾惜自己哦，所以我们同时间我们就要保养顾惜我们的另外一半那这就讲到与妻子联合两个人成为一体哦，那32节上说的是这是极大的奥秘，这奥秘在讲什么？这是什么奥秘？那奥秘是指基督和教会，基督和教会这个奥秘是什么？教会是那么多教会，教会是那么复杂的，但是教会跟基督是一体，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奥秘。在第33节讲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里没有说对丈夫说如果你的妻子敬重你，你就去爱她。也没有对妻子说，如果丈夫爱你，如同爱自己，那你就去敬重他所以从人的角度呢，常常会讲说，他要先做，那我才做；他不做，那我就很难去做。所以有些婚姻就会弄得比较僵可能是有些事情卡在那里有时候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要解决中间以弗所书第5章18节教我们一个办法。当然，我们是应该谦卑的一起祷告，一起在神面前。那第18节里面有跟我们讲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让圣灵充满我们。在我们婚姻里面充满我们，在我们家里充满的时候，我们就有办法谦卑、软下来，然后找到解决的方法。好，我们的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慈爱天父，我们今天真的是来到你面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个人的生活里面能够圣洁，教导我们圣洁对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主啊，我们要经历你的大能，我们一定要先圣洁，所以帮助我们，不管是我们个人的要圣洁，或者是我们夫妻的婚姻里面要圣洁，或者是我们家的人要圣洁，或者是我们教会小组里面那要圣洁，主啊，愿你能够带领，所以我们能够成为你荣耀的教会。也求主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一切所做的事情都能够主你的带领，也愿主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做主。所以当主我们更追求你、更认识你、更接近你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就更美满，我们就家里的生活就是更幸福，更有主你的同在。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